我们可知道我们今天的学习是透过视觉，然后透过大脑不断的思考，达成学习的目的。可是学习，我们可知道它不是只有片面上打开书本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反复的练习就达到学习的目的而已。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管道。学习的广泛是非常巨大的，从我们出生到现在，透过我们所有的感官，我们包括了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，以及我们的皮肤，还有我们与生俱来心灵直觉的那些知觉，都是学习的管道。这些广泛的管道其实帮助了我们今天全人的一个健全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的学习在文化当中被强化过了，也就是透过书本的练习，不断的阅读，造成思想上的差异。我们只因为被强化这个管道，以为这就是学习唯一的一个途径。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在文化当中，我们所说的孝敬父母，其实呢，它透过了文化上面的一个熏陶，它包括了社会上面舆论的结构，以及呢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信仰追求当中所领受到神要给我们的指导，包括了我们在当中真实的感受，在家庭里面与父母亲的互动直觉的感觉，那个造成了我们对孝顺这个议题的一些片面上的东西。可是我们会以这样的一个片面来衡量一个人孝不孝顺的标准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是我们知道在四川以及日本的大地震之后，科学家们用脑部扫描证实了一个新的数据，这些人他们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所有的东西有了新的看法，因为他大脑神经的回路跟着改变过。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我们比较能够去知道说，原来一个人他之所以会大脑回路的改变，是透过了一夜之间巨大的灾难而造成了学习落差的动机。这个动机奠定了他日后怎么样重新再看这个世界，有了新的方向。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西方人，当他听见臭豆腐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味道，甚至他不相信有人会吃这样的东西。那是因为在他六岁之前的嗅觉记忆里面并没有储存这一块的味道。可是对有一些人来说，在他童年记忆里面，这个东西已经储存进去，变成了一个价值。因此当他在吸收，当他在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觉得是美味。可是另外一群人觉得这是一个嗤之以鼻的东西。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主观，因为过往的经验所带出来衡量的标准不同。那这个都是在学习上面造成了一个狭隘以及片面的东西。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学习是要透过感官，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照了之后三天他是瞎眼的。今天的西方科学家也证实了，人类如果用黑布绑上了眼睛，72个小时之后，人类的听觉、触觉、感受、心灵完全在大脑神经回路的显像当中是不一样的。可见只有短短的72个小时就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神经的回路，造成新的学习的动机。今天如果我们很可惜的在学习上面遇到了阻碍，或是一直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进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狭隘的、片段的停留在某一个框框当中，因为我们被强化过的视觉，这里看进去到大脑这里短短的距离已经局限了我们学习上面的动能。因此我们可以反复的学习一件事物，却很少会在事物上面有新的感受跟喜悦。在今天的屏幕当中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，在这个我们上次学习的屏幕当中，它告诉了我们学习其实是透过一连串的机制而造成的。那么在今天的屏幕里面呢，它又给了我们新的讯息， 也就是说，它透过感官上面造成的落差，在这个反复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造成了落差的动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本来是从视觉进来，可是我们今天要从其他的感官进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是单单的领受一件事物，而只是单单的在那边咀嚼的话，它会造成一个片面上的东西。因此，神他用光照亮我们的时候，是给予他的话语。他说他的话语像灯一样照亮了我们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给了我们方向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学习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有新的方向。所以如果没有透过神的话语，我们不太容易展现新的光亮。可是我们又觉得神的话语读来读去，我们从小就已经滚瓜烂熟了，还有什么新意可言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只透过了视觉。所以神要我们在团体当中，在彼此的团契当中，互相的去做切磋，互相的去做学习。我们是连结在这一棵葡萄树上，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一枝一枝的玫瑰花插在瓶子里而已。我们是连结在一棵生命树，葡萄树，我们有一整串一整串的果实，我们有一枝一枝的枝子从旁接入。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个团体重要性，它要我们透过在团体上面的感受，在团体上面的触觉，团体上面的味觉，来达成我们新的学习的一个动能。在这个透过团体当中，我们才能够重新的去看见我跟你彼此之间的差异是什么。我怎么样用神的话语的光亮去看见你的差异，你的不足，或是你的优越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这个当中的思路，如果是带有旧有的东西，是成长过往的经验，重新透过我们的神经回路去诠释的话，它往往是一个负面的东西。可是如果当我们看见了落差，我们看见了彼此当中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把光亮，神的光，神的话语摆进来，反复的咀嚼跟思考，透过彼此的锻炼跟切磋之后，造成了新的一种学习。这就是神希望我们达成的一个目标。因为这个轨道摆对了之后，才有可能继续的往下走。我们看一下下一章的屏幕，它给我们比较清楚的说明说，在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年纪发展的一个阶段。左边的图形的图表，它告诉了我们，在零岁的孩童婴儿的上面，他的知识经验是最顶峰的，也就是他像一个海绵一样，在这个时候24小时之内，你给他248个东西，他是不断的吸收，不断的吸收，他并没有价值的判断，他只有不断的吸收，所以他是顶峰的吸收期，这是所有知识经验的进入的一个契机。那么在往后的人生过程，随着岁月长大的路上呢，他慢慢慢慢的减低了这样的能力，并不是他退化了，而是大脑要跟着有发展，跟着有不同了。所以从零岁开始，他的智慧经验其实是没有的，他没有智慧，没有价值的，他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学习能力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经验的累积，知识的累积上面已经达到一个水平，可是呢，他的智慧经验，也就是他怎么诠释这个人呢，不断的往上升。那么差不多到了青春期的时候，青春期的时候是一个交错点，他从一个知识要转变成智慧，也就是说他从一个累积到365个知识的时候，他怎么把这个知识转换成他内在的声音，转换成一个价值经验，让他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理由，就在这个关键期。他转上去之后呢，他就开始会懂得，19、20岁之后，就会开始诠释他的人生，他的喜、他的怒、他的悲、他的无奈，都在这个时候被诠释出来。他怎么样乐观，怎么样灰暗，也在这个时候被诠释出来。那么之后呢，我们就看到右边的这个图像，右边的图表告诉我们， 13岁之后开始，也就是青春期之后的学习图像跟这边是迥然不同的了，因为它这个的直线就好像说我今天多读两本书我的知识就增加了，其实不是的。因为如果你的时间是已经过了青春期，你今天在读书学习的时候，它大部分会整个 mix， 就是混合你生活的经验，你诠释的方式，它是不断的混合在当中去学习新事物的。因此在这个图像当中，它是一个螺旋状的一个回旋，也就是一个圆形，但是是不规则的。它有时候当这个回旋落到低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就是需要停顿，需要沉淀跟安静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它的体悟就会整个吸收成内在的声音。也就是说在24小时之内，也许它只能学习一样东西，但是这一样东西可能需要经过7天的累积，7天的沉淀，7天的安静，来达到一个他觉得看见新的曙光，继续的再往上攀升的一个动力。所以学习的东西开始不一样，它变成一个螺旋状的。那这个螺旋状其实是一个立体的，它越转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扩大而深的东西，也就是它从底下一直螺旋这样转上去的时候，这就是保罗他在说，在旧有原本已经有的好的根基上面，好的根基上面来做新的学习，这是灵修。也就是你不断的用一个反复的经验，反复的动作，在做一个灵修的过程，但是它并不是无聊的，它并不是一个僵化而不前进的东西，它其实是透过你所有感官发出来的一种动能，一种学习，一种新的一个把它的功能找回来的过程，然后不断的透过沉淀安静，再透过攀升，再透过与群体与团体的一个交流，它不断的在螺旋状这样子一直的扩大，扩大跟加深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重点，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符合神期待我们所做的东西。从圣经的观点来看，我们并不是无聊的每一天在做同一件事情，而是在那个同一件事情上面，他要我们好再更好，他是有旧有的基础，这个基础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整个扎下去的基础，可是那个基础要被拉出来变成内在的声音，这个声音驱动的我今天继续的往前走。那我们因为把所有的感官大部分关闭了，我们只透过视觉，因为这个是被强化成功的一个学习的管道。可是呢，今天我们要打开自己，打开自己，我们不需要透过一个巨大的灾难我们才打开自己，因为圣经说有耳朵听见的人其实就是有福气的。他告诉我们要开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耳朵怎么开呢？它是直接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，我们心中有多大的空间，耳朵就会开得多大。当我们的耳朵开的时候，我们听见不同的声音，我们听见不同的一个教导的时候，我们要认真的去听，听听看这样的东西，我怎么样透过神的光，神的话语去诠释这件事情，诠释我跟他的不同。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圈圈上面去做一个循环。那有时候它这个圈圈停留下来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，有时候是半年，有时候是一年在学习一件事情，可是这终究是一个扩大跟加深的一个管道。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谈在我们人生的几个重要的发展期当中的特色，它影响了我们什么，透过这个学习的认识，我们到底停留在哪几个阶段，我们的学习其实没有再继续的前进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依然的在阅读，依然的在听到。那这些阅读跟听到不是没有用处，而是这个阅读跟听到，如果是用我们旧有所有诠释出来的经验去看的时候，它会变成片面跟狭隘，我们会在整个追求的路上会变得举足不前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更多，我们要先展开我们所有的感官。